继续站立，跟我一起祷告。谢谢阿爸父神，很感恩。其实站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祈求、去祷告，但我感谢圣灵带领。我感恩，我很想去赞美，尽管我言语不会表达，就我赞美你的伟大的奇妙。你在创世之前，你就预定了这个世界，你也预定了道成肉身。我们也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原本不配，我们是一个真的是被罪捆绑、活在罪中的一个罪人。然而你的怜悯，令到我们常常从软弱中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在日常所面对的困境中得着信心和力量。主，我们原本真的是无知，感恩你创造了我们，赐我们与智慧与能力。感恩你让有你的文字、有圣经出来，让我们可以去看到你的话语。感恩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担当经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痛苦，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得了重生，得以成义，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罪，让我们更有盼望，将来我们可以去跟你永远在一起。主啊，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我们常常很自信，这往往是我们的一根刺或者一个网络，让我们远离你。主啊，这个世界常常令我们从外面来看这个里面，让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自己的样子。主，我感恩父神，你将你的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由里往外去看，在去看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主啊，我们今天所奉献的也好，所付出的也好，这个跟主你所比起来，我们真的是不算什么。然而我们往往很骄傲，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你是神。我们天天会唱你是主，但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己为主。主啊，求你涂抹我们过往一切的过犯，让我们有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去祷告。让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和普天之下站在这个星球上去崇拜你的每一个属你的子民，让我们有力量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福，让我们真的是去为我们这个国家去祷告。我们往往很多时候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有些时候很自我的用我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很少会跪下来倾听父神你的旨意和你的心声。求你给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可以去为政府去祷告。政府，我知道王的心在你手中，如永固的水。我求你赐我们的政府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去处理好我们国内的事情，让我们属你的子民在这个国度里面可以安然居住，去过我们的余生。我求你去保守带领我们这个社会，让更多属你的、你所拣选的人去听到福音，早日的回到你的天家，按你的旨意，你所属上的位置回到你的身边。我求你去保守、去带领广州每一个聚会点，属你教会的聚会点，可以平安的聚会，不被骚扰。我求你保守我们天使教会，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面对各种患难、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会得到力量和平安。我求你赐福我们教会，无论是讲台施工，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 还是我们的老人，或者病难中的弟兄姐妹，或者婴孩，我求你去看顾。我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上的时候，我们会大有力量。求你保守今天我们一天的聚会，一切的平安与顺利。保守来到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神的子民，还是你是慕道的朋友，我求主你去怜悯、看护、保守，也求你去赐福今天的讲者、丈夫、太太、弟兄、你的仆人，求你的灵带领他，求你高牧他，带领他今天所讲的内容出自你的本意，也去加添他灵里面的力量。我感恩你一定为我祷告，感恩你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涂抹一切的罪犯，医治我们的疾病。谢谢你听我以上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大家请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今天是我们的日落，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机会，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我说的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实现你们爱心的慈爱。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个世上把我的一切告诉你们，是因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也起了心意，已经有意念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你们都有
仆员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
乃要效于你，就是效于你们的仆役，现在可以服他们的仆主，是他们的仆役，将来也可以服你们的仆主，这就是你们。
一起读，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
如今那个自己把自己的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那赐给撒种的，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像我们凡事充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见得我们施善皆归于神。
因为
可以有的有非的，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救赎他的福音，多多的捐献给他。
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一同
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好，感谢主啊。今天可能在正式讲道之前呢，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因为上个礼拜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啊，有些弟兄们可能有点疑问，确实那个不是我们最早的那个安排，甚至不是我们之前一个礼拜的安排，是因为那位老师呢，新加坡的那位长老呢，他在星期五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广州，说来参加我们教聚会，我说没问题。那后来呢，他就再追一句，他说我要来你们教聚会，能不能让我在你们教会讲道？我这个呢，我就有点犹豫了，我说我真的不是太了解你，你也不太了解我们。那后来我说这样吧，我要跟我的到我们教会讲道呢，因为你太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说明，第二呢，我们是改革宗的教会，你要认同我们改革宗的信仰。第三呢，我要通过长老们的同意，你才可以在我们教会讲道。所以我星期五基本上就拒绝他了。那后来星期六呢，他早上呢就再次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到广州了，说还是想来我们教会讲道。这个时候我才不得不跟我的，我们就跟几个长老打电话。后来长老们基本上说啊，好吧，那么既然这样，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弟兄彼此不是吧？就我们说还是就让他讲一次。所以呢，我要特别说明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不是普遍经常发生的，不是我们随便可以改变那个讲台上的那个次序。那后来呢，而且呢，他也说他认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边所有的圣经立场，他至少在口头上表达我是认同的，所以我们就给他讲。好，但是我要说明，我并不是说有别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有的弟兄们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安排的，我说我们真的是按照教会的次序，我们不是个人我决定的，也不是说随便人就可以来我们教会讲道，但是我们也不要拒绝任何，如果是神带领的仆人能够给我们一些好的喂养，我们也是很高兴。这是我要给大家就是说明一下的。而且上个礼拜天呢，特别是看教会视频的就明白，上个礼拜天讲到我们是没有放在上面的。为什么呢？稍微有点不理想的地方什么呢？因为后来有别的教会打电话告诉我说，哎呦，张牧师啊，你们教邀请了某某去你们教会讲道是吧？这时候我听了以后呢，我就愣了一下，我就说，感谢主，求主怜悯。那求主怜悯什么概念？就是说讲了就讲了，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明白这个概念，我要知道我们的界限，就真的不是我们请他来，但是上帝带领，都感谢主。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又后来他又跑来广州几个教会之后呢，他就说，哎呦，你们改革宗的教会怎么也请他来讲道呢？就他别到别教会一问别人说你们有方言吗？他说，哎，张副大牧师不支持方言呢，说对，他不支持，但你们要有啊。所以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差异，有点点人有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家呢，如果你听到别的教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我们也能够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的支持。那我们对个人我们不做任何的评价和判断，但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给我一个警醒，还是求主怜悯我，可能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总是有点给人面子啊，或者总是觉得有这种情感的一些，但是呢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但我们忍人需要彼此看守。好，我这次简单的，因为这个有人问我，哎，外面的教会人问我这个，里面教会内部的你们说，哎，我们看上个礼拜的视频，怎么上个礼拜就没人讲到吗？可能是有外地的听我们教会这个视频讲到的弟兄就打电话问我说，哎，上个礼拜天没有教会人，我们教会没有人讲到吗？我说有，但是有的就把这个情况忍要说明一下。这就是基督徒确实要明白，我们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你无所谓，普通的人们说谁讲就讲呗，讲得好也好，讲得不好也问题不大，反正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就可以了，是没问题的。但可能呢你在教会的这个负责的事情呢，就发现呢神真的是对你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你要负上责任，就总有人来问你这些事情，就甚至上帝就用着这些方法什么呢，让你要什么留心料理你的羊群，你要小心你的，做一个教会的带领也好，你做一个长老会也好，你做一个在教会里负责弟兄姐妹，你都要对你的所有的计划和决定来负上你的责任。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本来上个礼拜我继续讲这个的，但是因为那个缘故我就停了一个礼拜，所以就意味着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上个礼拜才能讲到是空缺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概念哈。好，那我们呢今天我们就继续开始讲我们这个基督的金钱观。那不出意外的话，我希望一次讲完，万一我在当中圣灵一感动，我发挥了多一点的讲，不完两次讲，因为有些最后一部分内容是 很重要也很实用的一段关于家庭理财，所以我看是在一次里面把它讲完呢，还是要分另外一次讲呢？我要看看我今天的讲话讲到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说，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明白，耶稣基督很伟大的什么呢？上帝总是要我们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唱赞歌，不是来彼此吹捧。基督教的信仰大家一定明白，就是自从我们始祖犯了罪之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传福音，施洗约翰第一次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大家注意，对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悲观之学，但是基督徒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来发展我们人的这个个性，不是发展人类主义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好的东西，没有，人都犯罪了。所以我们在讲金钱观的时候也是要想先破掉什么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基督徒不可能不提主的名，基督徒一定会提到主，就像犹太人一定会提到耶和华，他不可能说我绝对否定耶和华的名，我绝对否定基督的名，是否定名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让我迷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侍奉神的同时又侍奉什么？马门。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主，我们一旦有两个主，你就三心什么爱意。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导致我们对神的那个专注力就绝对不够。为什么？这个圣经说你要信堆的主，你堆的主后面那个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才是真实的一句话，明白吗？如果说你已经有两个神了，你怎么背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永远是空话。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所以因为你信的是对的主，你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否则你不是对的神，你喊口号而已，你怎么说你尽心尽性尽力是没有用的，对吧？反过来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说我爱人如己也是空话，就那么简单。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我们在金钱观里面看起来，哎呦怎么搞的？你讲一个东西，首先就讲那个不要的东西，对，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首先要破掉那些不好的东西，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但是基督伟大在哪里？他不是把你破产，不是让你破的就没有出路了。耶稣基督来，他破掉我们的老我，他是要用他的生命，是用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他用他的真理代替我们的真理，所以明白这概念啊。所以用代替我们的错谬，所以不能是问马门啊、哦，那不能是问马门呢？我们今天看的这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是比较抽象但很重要，但这个重大的属灵概念一定要有一个开始。越来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哎，什么叫侍奉马门呢？这个大家会争论的，哎，我说你侍奉马门了，我没有啊。大家可以彼此的做判断，那么你要自己有个判断什么呢？我怎么叫侍奉马门？我是信为神的人啊，礼拜天我也去教堂啊，我也愿意祷告啊，哎，好，谢谢，放在这里哈，体恤我的软弱啊。一般我不喝水，但我今天感觉到我的口老干啊。好，所以呢。那么你侍奉马门，这是一个属灵的概念，是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这非常重要，登山宝训里面的宪法里面一个大的纲领。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你要找到什么呢？侍奉马门的具体表现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贪财。这个贪财是在内心的，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大家同样做一个生意，同样做一件事情，可能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人做事为了贪财，但另外一种人做生意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为了尽他的本分而已，他还是知道他就是个管家，他不是老板。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你在世上没有一个是老板，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是主人，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你做基督徒的老板也不过是管理那个钱财比别人多一点，你在神给你的恩赐就是在这个做商业方面也好，在经济方面给你这种恩赐而已。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谁比谁厉害，其实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所以明白，是不能贪财，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好了， 那这个大家比较容易了，哎，我有没有侍奉马门呢？就是常常没贪财。那有的弟兄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心如何，可能我的心也会欺骗我。那我明白，不能贪财。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不多讲了，就是三种嘛。你有没有用鬼诈之事求财？你不用解释了，你多少解释没有用，只要你用鬼诈之求财，你就贪财。这个是事实，可以量化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就是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再说多一句就属于恶者。因为什么？这个很简单，你有没有谈？你有没有用鬼诈之求财？还第二呢？有没有想居住发财？你想居住发财，不是说居住发财了，是想居住发财你就贪财，那就这么简单。你有没有想居住发财？这个我们已经都讲过了，我不想再深入了啊。但是概念性的一定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在现在这个末世时代，我告诉你啊，魔鬼的工作很厉害的，就调戏很多的人，特甚至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就是急速发财。第三种是什么？这种是劳碌求富。劳碌求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该赚钱的时候你当然应该赚钱，就你不该赚钱的时间也来赚钱，你该给神的时间，该给家庭的时间，该给弟兄姐妹的时间，你都去赚钱。你要小心，尤其是你不要打着叫做弟兄姐妹我去你家交通交通，有到你家就开始谈什么谈产品，这个要小心。很勤劳，但是问题什么呢？你误导了别人，这个基督徒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可以劳碌求富。所以我经常讲，神是给我们有自由的。如果你没有这三种情况，你既可以赚钱，如果你没有鬼诈之舌，你不是想居住发财，你没有劳碌求富，上帝会祝福你的生意，上帝会祝福你所赚的每一笔钱。好，我们那个没有好，然后呢，我们讲到奉献财，我讲到旧约的奉献、新约的奉献，大家一定要明白，旧约的十分之一奉献是上帝的定规，以色列如果不奉献十分之一，就偷窃上帝之物。但到新约时代呢，是恩典时代了，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成全律法。新约时代，我们不会没有把十分之一做一个必须的律法的定规，但是我们新约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待会我们会讲这个原则。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什么？关于家庭理财，今天我们十一奉献里面，我们还有一点点没讲完，关于财务奉献里面。所以呢，最后我们会讲到真理的自由。真理里面你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上帝。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年这个讲道啊，教会的牧者啊，我觉得最难的基督徒最难的就是什么呢？什么是圣经原则？什么是不是圣经原则？而且什么是神绝对禁止的？神绝对禁止，那个是红线。你绝对不能碰，但那红线你一碰就炸弹，对不对？但有些线呢，是我们说就交通有双黄线，有什么有单黄线，对吧？一条黄线，还有什么虚线，那个东西你要去看。有些东西是绝对就是在真理里面是哪些你绝对不能碰的，你一违背就很麻烦了。有的是什么的，目的时候你可以去给你一个自由的空间，有的是需要神给你的智慧，你可以去领受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真理里的自由是我们追财务奉献的最伟大的示范。好，那么能不能看看呢？这个我们都在经文我们已经看完了啊、那个呢，我们今天对吧？这个大家注意啊，如果没有来的人呢，你可以考这个，我认为你可以考这个 PPT 啊，你可以免费考啊，本来就免费啊，所以你可以找阿高弟兄。如果你真的需要复习一下这个。为什么圣经里面贪财的三种情形非常具体的帮你去省察自己，我们会自欺的，我们真的会自欺，不是我们故意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也说你们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太容易自欺了。所以求主来帮用他的道来刺入我们的主意和思念，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好，那么呢，我们也讲到了什么关于这个十一奉献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什么旧约的十分之一奉献，新约时代的奉献，还有学习神事的奉献，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大家知道的。我讲到的重点呢，那我们这个已经都讲过了，我不想再复习。那么呢，讲到旧约奉献的一个用途啊，新约奉献的用途啊，这个我们都有一些分享。那么呢，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呢？新约时代所奉献的那个什么要求。好像我们也讲过了啊，现在我们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新约时代奉献的意义，我们也讲到了。作为教会的奉献广可以用在哪些方面？从旧约到新约，你要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 教会的钱，每一分钱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慎用每一分钱。那么这就是讲到了旧新约时代奉献的意义。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主要讲什么呢？这些我们都讲过了，上次我是最后一次讲到这个，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新约时代奉献的原则，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也就是说，知道我们知道有的地方你们说啊、哦，感谢主啊，旧约时代是必须十分之一奉献，新约时代十分之一奉献不再是一个律法了，哎，我们太自由了，我高兴就奉献，我不高兴就不奉献。还有一种更属灵什么呢？我有感动就奉献，我没有感动我就不奉献。那个不叫感动，那叫感觉，人的感觉是变化的，是不好琢磨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呢，新约时代呢，先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保罗在讲到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有这个美好的品格是什么呢？就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跟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概念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生命信仰经历，你确实这话对你没有意义的。说什么呢？怎么都是我付出嘛？肯定是我先付给神，神才会什么报答我嘛？这是宗教，宗教就是我要先给神做，神就看我做得好就来报答我，这是宗教。信仰是什么？其实是神已经为我做了。什么概念？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生命什么完全为我舍了。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是在耶稣基督那边是成为新造的人，你应该明白你的那口气都是神重新给你的，你的生命能够活过来，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地上，你能够有儿女，你能够有父母，你能够有兄弟姐妹，你能够有房子，你能够有的你们说那我坐公交车，你有两块钱坐公交车的钱，你能够有一口今天的早餐，你无论吃这么简单还多么的昂贵，都是神的，没有一个是你自己的。没错吗？我遇到一些基督徒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哪怕在商业里面，在商场里面，他们在很有钱的人，他们总是说这句话，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破产的人，在基督里面没有一个人说他会比别人富有。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基督徒明白了，我们这里说先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也就是罗马书说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我很喜欢这个词啊，新约时代这个基督徒是活祭。为什么呢？不是你有牺牲精神，不是你有比别人有奉献精神，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为你奉献，耶稣基督已经完全为你牺牲，你不配，他不该，就你不配耶稣基督为你死，耶稣基督也不该被钉十字架，但他钉了十字架。所以新约时代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是全人的奉献，也就是你整个的人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什么买赎回来的。所以这个是因为，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主导文里面也是反的，说你们免了人的债，如同我免了什么人的债。还有呢，你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像这个四旬节们都是，你看很多基督教徒就都不懂了，都不懂什么呢？或者我们在圣经没能够理解的呢，我们先免了人的债，神才会免我们的债。这个什么耶稣讲的，那是对门徒讲的。为什么说我已经免了你们的债，懂了吗？我已经完全的赦免你们的债，我已经赦免你们所有的罪，所以现在你要去免别人的债。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所以你没有生命你就听不懂，没有生命你永远把基督教变成都成什么呢？都成一个行善的宗教，或者都成一个立功赎罪的宗教，就跟道教佛教跟天主教都没有区别了。就你要努力，你要赎罪，你要用你自己的那个什么意志力，你的好品行来赚取上帝的恩典，这没有办法，人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感谢主呢，我们要先将自己献给神，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它给了我们，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 第二个呢什么呢？好了，在这个基础上才行，甘心什么乐意，这个不一样。我们不是，甚至都不是做慈善，我们不是在做作秀的那个捐款运动，不是说神的家缺乏了，不是说神的仆人我们不知道他就一家饿死了，都不是本来的意思。而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也就是活祭是什么概念，就你已经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了。旧约时代献祭要把那个牲畜杀掉，几乎杀掉献给神，不过我们到新约时代，耶稣就为我们成为那个被杀羔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用把自己先杀掉，我们是活生生的这个人，被圣灵重生的人，献在神的祭坛，被神使用，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要明白。是，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就什么，你看，个人要对本性所着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是付出，奉献，你要真的明白，奉献不是付出，奉献是摆脱你领受神的恩典有多少，你知道吗？在基督教圈子里边，我不管你说什么宗派，你说什么样的一个信仰，你就保守派的信仰，你就什么很严谨的信仰，你就是很自由的信仰，其实取决于什么呢？我告诉你，基督徒在生命表现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就是取决你每个人领受神的恩有多少。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你领受恩典越深，你对神的感恩就越多，你对神的感恩越多，所带出来那个行动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功利主义的。我们基督太容易了，我们的人的本性太容易功利主义的思想去赚取神的恩典，这是绑了。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都是已经给了我们的。所以你看，基督徒不同的基督生命表现是说，你领受到主的恩典到底有多深，就决定了你在基督里边的人生是如何的表现。你的领受恩典越多，你就会爱他越多，这种爱，而且是因为心被恩感的，没有别的动机。所以昨天我跟一对年轻人在谈话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听你妈妈的话？很简单，因为妈妈爱我。妈妈怎么爱我的？生我，养我，还能够包容我。他说这个世界上最能包容我的就是我妈妈。你看到没有？就在母女之间，母子之间，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孝敬我的母亲，我要爱我的母亲，很好，这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的祖母更是甘心乐意呢？因为他的恩太大，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无法报答，也就是你用尽你所有的心思意念来爱你的神，你都不足以报答他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谦卑了，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怪不得很多神的仆人说，最被人滥用的，最被人误解的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说什么呢？哎呀，改革宗教也好，某一段时间我们刚到这个教会也好，好像呢老讲这个预定论，预定论好像除了预定论就没有了。当然不是，但问题在哪里？如果你不能明白上帝的预定，我告诉你，那就是你不哪壶不该提哪壶，你必须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不明白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你永远不能明白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大。你必须要过这个，如果你是信主的，你是信主的，非信主我们不能讲这个。如果你是信主的人，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你必须要明白预定论的这个概念。这个不是一个教义，高举教义，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信条，错了。你自己再去思想，你不明白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不明白上帝他的预定的旨意的时候，你真的对神的恩典就会被你已经开始打0.5折，有人把它打1折，有人把它打2折，有人把它打3折，甚至有人把它打5折，你的信念就开始有问题了，懂了吗？再往前走就是 极端，带着这个异端，带着这个邪教，就是都是因为不懂恩典，不懂上帝他的那个伟大的奇妙的救赎。这是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我不是要高举一个某个论，那你就搞错了。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教义的信仰里面，让你明白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当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理性已经把神的恩典给它圈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某一个范畴里面，导致你后来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虽然想做好也没用。所以我经常讲，为什么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无条件的那个绝对的恩典的人，我说他们是基督教里面的好人呢？我承认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承认他们的品格比我好，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先天的那些温文尔雅那种素质啊，那种温柔谦卑，真的是我万年莫及的，我很羞愧。但是人人不是我所羡慕的，我不是不羡慕这好品格，我不是羡慕，我要羡慕什么？是真正是在主的恩里面能够被改变，被神的生命所造就的那些属灵的气质是最宝贵的。否则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骄傲，不一直不就会冒出来成为我们的一些资本。这个要求主来怜悯，所以我们要求一定要这种甘心乐意，就想他们是真实的，那就是经被恩感的那种心甘乐意。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哎，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第三个就很自然的。如果你是明白是神的恩，完全神的恩典，所以你是什么？你是心甘乐意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否则的话，我们总是怕人不知道，或者我们总是因为一个诡诈的方法让人知道我奉献了多少钱，我是多么的爱你啊，我给你多少钱，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炫耀的资本。所以呢，我们知道左手啊，又不让右手，这当然有的人会讲什么呢？这个在很多教义用方面呢，他说施舍不是左手不让右手，这是慈善呢。他那么奉献呢，所以有的教会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啊。所以有的教会十一奉献他们还是公开的，所以甚至呢，在美国，在韩国有些教会呢，他是每个月要把你十分之一啊，你要报出来的。当然，在国外呢，可能有点区别在哪里？我认为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人人会使用这个，只不过在国外有点特别什么？因为他十一奉献是要免税的，知道吧？因为你奉献给教会的十一奉献，它是可以免税的。那所以呢，他就必须要上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是一个圣经原则。反过来，不是说你十一奉献一定要，特别到新约时代，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不是律法的把数字拿出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左手不就不是让右手知道什么感觉？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是心甘乐意的，是神的恩典激发你心甘乐意的，然后呢，奉献给神的。You OK？ 那别人把你的奉献，把你的奉献见证出来，是神的恩典，这个不关你的事。在你的主观动机里面，当然我们也承认教会里面总是会有些奉献的见证，就像上次我跟大家讲那个在中大门口那个故事，我香港的那个弟兄，对不对？他把几百块钱奉献给那个卖香蕉的人，对不对？那个不是他要讲出来的，是我一个旁观的弟兄被激励把这个见证分享出来，这是主的恩典。这个我们不说，那别的奉献的我也不能说，免得违背这个原则，不是的。因为不是他要说，而是我要把我在神在我弟兄身上的那些美德，那些圣灵的恩赐，我把它分享出来。因为我被感动，我愿意把这感动分享给大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来，我这个我们已经就是在这里，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没有太多的，当然了，这不过在前面分享的意义里面呢，我要加上一句什么呢？就是说，在前面讲过，所以这里没有讲。先将自己献给神，甘心乐意，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之后呢，大家注意，有一个呢在前面讲过说，你一定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什么概念呢？你不能说什么呢？既然这样的话，我就随心所欲的，圣灵感动我。有的就没说，那我把我家的十分之八都奉献了，那你也不要太火热，火热过头了，结果到时候又来告诉我说，张老师为我祷告，为什么？我上面有一激动，把我的工资十分之八都奉献给教会了。现在我家没饭吃了，哎，那搞得我很尴尬。那我再把教会的奉献款还给你吧，好像不行，知道吧？所以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他有的一冲动， 把一半的工资都扔教会奉献去了。好，过了不到20天就来找你了，怎么办？我没钱吃饭了。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要避免。当然也不要反过来说，哦，原来十一分钱不是一个定规，那我太好了，我又感动，这个月多就多奉献，少就少奉献，没有就不奉献，不对的。是不是？就是你还要本心所酌定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特别是家庭夫妻，因为大家你要什么？你要有一个定规，给自己一个定规。十分之一是最好的参照，毕竟上帝设立十分之一是最好的。为什么呢？我经常讲，一个家庭不会因为你不十一奉献你就富有了，懂了吗？也不是因为你十一奉献了你家本来贫穷你就更贫穷了，会不会呢？不会的。上帝设立的这个数字很微妙，懂了吗？就是再富有不会因为你十一奉献不富有，再贫穷不是因为你十一奉献更贫穷了，不会的。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最后大家我要开讲什么十一奉献呢？我们经常这个我请大家继续读这个经文。其实所有的奉献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神也供应神的仆人需要，神供应神家里的神圣殿的需要，神供应他事工的需要，神也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神也看到那些有缺乏的圣徒，都是对的。但是奉献所有的焦点目的不是在人的身上，甚至都不是我要得到奖赏的身上，这都还不是能够明白奉献的最伟大的意义。这奉献最伟大的意义，我找本整本圣经最能表达的上帝的心意是终极的神十一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请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
要把
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是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感谢主，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没有改变。其实神让我们学习常常十一奉献，不是说教会没有钱了我就奉献了，或者是传道人有困难了我就多奉献一点，教会现在好像钱不缺乏我就不奉献了，根据外面的情况来决定我的奉献，这都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其实最多让我们去奉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神是在看暗中查看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奉献和捐献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在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的人。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最原始驱动力。明白上帝真的心是什么，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的机会。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好，那今天我可能那我们最后呢，我要把这个家庭理财讲一讲呢，希望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我就能够今天还是能够把它讲完。那么家庭理财这就是我金钱观的最后部分，是最重要的，是实用的部分了啊，实用的部分。这个实用部分我不是讲哇讲了一个圣经我就叫你们，就我就到处说教你们，你们回家怎么用，不是的，是说理财观在我们家庭时代里面你人要几个看见。首先大家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总是大的，一定要有先有赚取，对不对？这个赚取是什么？有的是白白赚的，有的是你要付代价的，都是主他设立的一个律。所以就像恩典，首先你要得到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你，是耶稣赚取了给你，懂了吗？是耶稣用宝血把他的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我们还是赚取了，不过是耶稣基督赚了，他白白赐给我们了，就一定要有入。神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没有入就有出的，只不过说怎么入，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第二部分呢什么？哎，赚取之后就是什么？只赚不出，那你就变成真的叫大财主了啊。上帝却不是这个概念，你有赚什么就有开支，那么有开支之后呢，哎，这第三个说，哎，你注意在基督徒面前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我赚钱我有开支，做商业盈利也好，家庭理财总是希望什么，一定要什么保持什么，我赚取的能够总是高于什么开支的，对不对？甚至这个如果我赚取的大大的多过开支的，那我就开始积攒了。那基督徒该不该，他 他说积攒财宝在地呢，当然神就说不要，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贼挖窟窿来偷，也能锈坏。好了，基督徒就面临这个困难了吧？那是不是我每个礼拜每个月必须赚取开支完全持平呢？所以这就叫月光族，我每个月的钱，那我也不要什么，不要月头是富翁，月末是什么，是穷光蛋，也不是守财奴，我从月头到月初都是什么，都是抠的小心的生活，很辛苦的生活。还有一种叫做我就收支完全平衡，我这个月赚的钱我这个月全了。所以呢，能不能大家圣经是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那怎么平衡？等会我跟大家讲。最后一个什么应用，我们再来什么家庭理财的应用。好，那下面我就会讲这四个，很快啊。那我要看他们，首先赚取这个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总的原则是按上帝的心意赚钱。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夫妻前面的金钱观，就是说你不要用鬼大志求财，你不要想急速发财，你不要劳碌求富就好了，那你应该赚取上帝给你的恩赐。所以五千赚了什么？五千。两千赚了什么？两千。当然你不只钱财，大家明白，更多是指恩赐，对不对？神给你的恩赐你都要去使用。但是确实神用钱财告诉你，五千赚了五千，两千赚了两千，赚取钱财是应该的。只不过什么中国话叫什么，君子什么爱财要取之什么有道，就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更是如此，你应该赚你该赚的钱，你不要去赚的不该赚的钱，这是你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我就不再讲了，就是重点原则。第二方面呢，当然这里看到男人要劳苦努力赚取生计，这个是圣经最早的。所以我为什么鼓励男人们，至少男人们，我不能说女人们就不用工作啊，至少男人们你要汗流满面殷勤工作，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全职侍奉也特别小心呢？如果你全职侍奉整天就吃教喝教，那也是亏欠神。但有不少传道人也必须像其他人每天都是干体力活，那也不对。就至少他在属灵里面，在他的整个生活里面，他什么时候该灵修，什么时候该祷告，这都是做神的功，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客观上不要偏什么懒汉什么概念。所以男人你一定要劳苦努力赚取生计，这是每一个男人所应该尽的本分。所以我不太喜欢为什么有些你某一段时间休息在家是没问题的，长期的没有稳定的规律性的充实的工作的这个内容，你真的要小心一点。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妻子赚钱比我多呢，比你多也不是让你不工作的一个理由和借口，你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赚钱就是为了生存而已，这是错误的概念。赚钱维持生计是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一个需要，但是不能仅仅停在这个需要。那有的弟兄姐妹说，我有钱呢，我这辈子不用工作了，我都可以生活，所以我就不需要工作，又错了。这就是在广东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一开饭赚了钱，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把房子出租，把地卖掉了，盖了几层楼开始出租房子，我就开始什么堕落了，对不对？无聊就开始做那些无聊的事情了，很麻烦。所以我们知道，对，没错，男人是应该赚取生计，这是最原始的。好，我们看第二个。那么呢，也就是这里面具体什么，六日要殷勤做工。但是在犹太人啊，那今天感谢主，随着所谓的发展，我们有了多一天的休息安息日。现在中央呢好像又讨论什么呢，又讨论星期五下午又可能什么，又可能要休息啊，又有假日。那我说主啊，是不是神是不是保护我们的基督化教育的概念呢？我这样一过来说，以后一到星期五全放假，那正好我们就上学，不知道。所以呢，现在当然圣经里面教导说，虽然国家怎么放假我们都不会影响我们基督徒什么呢，当然我现在我在我们教会我这样教导啊，就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应该什么工作时间应该正常的给工作，但是尽量不要加班，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星期六呢，我鼓励大家什么呢，我在我们教会教导说最好给家人， 一家人去旅游，一家人去周末，或者一家人去探访病人，一家人去探访弟兄姐妹，一家人去什么做孤儿院的工作，一家人去做些反正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了，啊，也不是绝对的不休息，就是我喜欢有时候带着孩子们偶尔去写特别的机构啊，去写接触特别的人啊，或者接待一些客人呐、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安息日呢，不是说一定不能够做工，在我们说安息日人们应该说应该说去安息在主的心意里面，就是享受一家人的这种在一起的。再去服侍别人也有可能，或者专门就一家人在一起也可以。那礼拜天呢，就给上帝，礼拜天给上帝。这样的话，一个基督徒，我认为一个男人，这个丈夫、父亲，如果你真的尽可能实现这个计划的话，我认为啊是不错的，今天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循环。但偶尔情况是另外的事情，总有一些情况。但如果你现在这个方向成为上帝给你的一个目标呢，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个懒惰人不要挨饿，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一点，那挨饿是正常的，如果你懒惰，因为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不是一个残疾人，你不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对不对？我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们家几年的这个肖阿姨，对不对？很感谢她的丈夫本来是什么，本来头是被什么被车撞的残疾人，已经不能出来打工了，后来就是她在家里边照看家庭，他自己出来赚钱养家。哎，但感谢主，神几年之后给他开了一条路。哎，现在见他的丈夫也能够来到广州，也能够一家人在一起，而且他丈夫在洛西那边什么也能够什么收停车费。哎，一个月还能够赚个2000多块钱，哇，这就是能力。他是个男人，哪怕残疾人了，他还是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时人生就变得有意义了。就有他也活得更实在更充实了，他不再是一个废人了，这个很重要。昨天我就接了，前天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张老师我给你报道一下我回来了，因为他去外地治病。我说好，只要你能工作，你也愿意工作，关键是你的身体，至于你的身体能够，你的健康问题没有问题，这是我第一个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呢，你必须夫妻同心的，如果你夫妻不同心，我也不能要你回来工作，必须要你夫妻同心，上帝带领，你家庭是和睦的，对你家庭有更好促进的，你就出来工作，来我们这里工作。如果不能够促进你家庭的和睦呢，我就宁愿不要你来我们这里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必须我们有一个优先次序的。但无论如何表现出一个什么态度呢，我还是要努力工作，不要静念的，不要懒惰。好，不做工就不可吃嘛，这几年更清楚了啊，这是越来越具体了啊。以前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那些20多岁的年轻人又不工作又没有工资，但他愿意创业是好的，但是你不应该无所事事。所以以前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呢，为什么有一年有河北、湖北、河南那些弟兄姐妹来找我们，说叫我们去他们教会讲什么呢？讲什么？讲宣教，宣教。哎，我说你们都跑到那么远来，已经不简单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爱主。我一听，反正你一定要消极抱怨的事情，你就要思考了，可能是有这个情况。但这样讲，我觉得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都是去很远的地方传福音，住到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但是他们就，但还有人不出去。”我说：“你们那么厉害啊！”我说为什么你说别人都没有爱不够爱主呢？他比如说我父母呢，我每年春节回家，他们说我懒惰，说我靠着懒惰不干活只吃饭。哎，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父母不信主，但是呢我一年300多天都在外面传福音呢。我说那你有没有侍奉工资呢？没有。你知道我们侍奉不能为了钱呢，哇，很属灵。那我说那你呀、啊、在每年出去传福音，有你回家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父母一点？我们不要说什么吃饭钱，这个有点中国人说伤感情啊。说有没有给你父母一点点那个过节的养老的？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收入，我怎么有钱呢？那我再问你，你回家一般的话要住一两个月对不？特别是要1到2个月，那你吃饭的粮食谁种啊？我父母种呢？我明白了。我说， 这个是我想让我，如果我去你们那分享，我不想分享，再跟你们分享，出去宣教吧，就越远的地方越属灵，就越艰苦的地方越好，然后呢，越没有钱越伟大，我不讲这个。他说你要去跟钱跟我讲什么呢？我跟那边讲，该回家之后回家吧。那就这个不要你去讲了。他里面不是反宣教吗？我说你搞错了，我可以诚实的里面那些，你做一个20多岁年轻人，要么你有工作，你回家你能够给父母养老金，然后你能够吃你家里的饭，要么你应该自己干活。他说我宣教很好，我绝对支持你，但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农闲的时候出去宣教，农忙的时候回家什么干活。他不高兴，我再让你反省一句话，我再深刻的请你反省一下，你农忙的时候都急着出去闯荡，有没有先回避干农活的动机？请你反省，我不敢说，我不判断你，明白吗？你不感到可耻吗？你20多岁年轻人，如果神呼唤你，当然宣教不要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发财，但至少神要给你生活。神不会让一个艺人的后代讨饭的吗？你怎么能够说传福音没有任何收入，回家白吃父母的饭，他父母还不信主，让你的60、70岁的父母每天就干活，与你来分离去，你作为20多岁年轻人，你回家白白吃你父母的饭，你羞不羞耻？不要说你不信主的父母这样看你，连我都会这样看你，你知道吗？所以你请我去我就去，我只讲平衡你基础的生活，该回家干活就干活，该出去宣教是宣教。后来那个弟兄说，那就不邀请你们去了，我说谢谢，感谢主，神终于让我明白，神也没有让我没有去的负担。为什么？因为我要谦卑，我说我要去你们讲宣教讲传福音啊，我不配。为什么？因为你们做的已经比我好了，你们更有资格讲这个，我没有资格讲这个，所以我并不是我有什么骄傲，你们来跟我讲这个好了。但是我只能讲什么？我从这方面讲，我说人要尽人自己的本分，所以一定要明白，不做工的就不可吃饭，你知道吗？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知道我们人总是这样的，人的懒惰是什么呢？或者去投机取巧什么呢？我尽可能小投资大回报，我少付出我都得到。我们培养人也是这样的，我希望爱我的弟兄什么呢？我爱他，我付的代价少一点，但他的进步什么大一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常规的心态啊。这个小心，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很公平也很公义，没有天下掉下来馅饼，知道吗？弟兄姐妹，脚踏实地，好好的去筹划你自己的工作，使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尽情发挥你的恩赐在基督里面就好了。我想再讲，我今天就会讲到12点了啊。好，但是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人太容易懒惰了，人太容易偷懒了，你知道吗？好，我们看下一个。好，赚取钱财的意义要注意啊。这里我讲，那基督徒为什么赚取钱财呢？下面要讲这个了啊。那前面是说你要这样做，你不可以怎么样做，对不对？那你赚取钱财的意义是什么呢？来，第一，向外人可以行使什么端正，什么概念？这是最基本的，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我是殷勤什么工作的，我每吃的每一口饭是我自己殷勤工作赚取的，我不是寄生虫，我不是啃老族，我也不是到老了指望我的儿女发财致富来让我老年生活无忧了，这都不是我们赚取钱财的意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要向外人可以行事做，这是最基本的，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是一个行事端正的人，懂了吗？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第二个什么呢？是供应自己的需要。哎，自己没有缺乏了， 我经常讲，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智力正常的一个成人的基督徒，如果你有缺乏，你真的要悔改，要反省，你知道吗？我经常讲，一个基督徒财务上的危机，一般都是上帝给你的属灵警告信号。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智力健全的基督徒，你要么你上学，你上学当然上帝会供应你的上学，你当然没办法工作赚钱。现在很多学生还要努力边工作边赚钱，那你又不上学，你又成人了，你有凭什么理由还要别人养活你呢？这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基督徒一定要以神你尽你的本分，以神给你所拥有的要知足，这个知足说你要殷勤工作，大家一定要明白，是供应自己，这是最基本的了，知道吗？我总是觉得你这个人，如果你成人了，你又不工，你又不上学，你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说你没有钱吃饭，你真的要一定要悔改，听见没？这不正常的，一定，这已经是什么理由都不要跟我讲，知道吗？我经常说这句话，中国人有志气是什么？你这个成年人，你真的你的能力，我没读过书，我文化没有，我口才没有，我找工作都找不到，你至少还可以什么当牛做马，摆地摊，我就把城东的东西买给他城西去卖，你都可以赚钱。我尤其广州这个地方，我喜欢这一点，我特别喜欢广州一个好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广州什么好地方，就是穷有穷过，富可以富过。在广州这个，而且呢，等级制度没有那么厉害。要在上海、北京啊，可能有点哇，别人就瞧不起你哈。我觉得广州一个，我特别喜欢广州，南方给我最大的一个我感恩的地方呢，就在广州这个地方呢。现在来说，现在当然你接触的人群不一样啊，那可能有不同。我记得那天我跟我两个女儿去参加那个一个电影的那一个叫《奇》这个电影的开幕首映式的时候呢，我在那天那个场面呢，哇，我都不想去，别人一定要拉着我去。哎，张牧师，来来来。准备好你的名片，我要带你走一圈，准备交换名片。我说我没有名片。第二呢，有些人我就躲在后边，我不说什么了，因为哇，这个是民政厅的什么，哇，这个是什么，是哪个公司的老总，哇，这个又是什么，哦，都是互相间的，但他们是有他们，但是好像我就不太习惯这个在那一个场合了，那我就跟着后边溜一溜，抓到一点跟传传福音。密斯谢那天也在啊，他也在啊，我们不是一起去的啊。他也是，所以呢，那个怎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对，我们不一定要说要跟那些上层人士什么，但是你无论如何，你按照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供应你自己的需要。第二，哎，你看到没有？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一定要读的，很多的年轻人一定要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是最基本的赚取钱财、赚取你生活开支的最基本的意义。这一点你都做不到，你真的很麻烦。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好，然后呢？哎，这个当然就需要了，还结了婚的人了，或者是什么一个男人，就是什么，你要供养家庭的需要。哎，这个就是你的责任。所以我经常讲，你结婚了，你就要当牛做马，你都要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你没有别的理由，你不要找别的方法，这就是男人的责任。所以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不是背着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知道吗？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说哎呀，自己搞得什么伟大的理想啊，搞得大男人，还让别人养活你，虽然你的家庭不一定缺乏。你说父母养着我，这都不应该的。你只要成年人了，只要你不上学了，你没有特殊的原因，你不是做什么特别的，做慈善，还有慈善机构应该供应你的生活需要，一定要有的。你不赚钱，但至少你什么，你不拿很高的工资，但是至少你自己吃的饭是自己工作所赚来的，知道吗？这个对年轻人一定要明白这些概念，养尊处优啊！你基督徒不是说因为我家钱足够多了，我不做事我也可以生存了，这个都不是基督徒的生存法则。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奉献给神家的需要。哎，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要没有，这是其实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很多基督徒是把这个放在优先第一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以财物和一些厨师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是我前面讲的奉献观，这个我就不再回头讲了。就是基督徒来说，你当然有一个使命，什么？我要供养供献奉献给神的家，我所委身的教会，甚至神更伟大的国度概念里面的神家的需要，我都应该有负担，知道吗？这是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使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男人，你应该有这个神圣的使命，这个是给你儿女们带出一条很美好的一个道路，让你看到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是一个委身教会的基督徒家庭，我们是一个在教会有责任感的家庭。我是爱我们的教会，我爸爸就爱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一起爱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有奉献的心志，对自己所委身的教会，甚至有其他的神的仆人，甚至有你都不认识的一些重要的需要，你都可以慷慨的捐助。好，我要快一点了啊！好，开支方面呢，我要明白这个，我要讲什么？越来越的，就奉献，我们能够明白了。哎，奉献那个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我现在把它放在什么第一优先了。也就是每个月基督徒，当你工资拿到手的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不是算你家这个月需要多少，是我随着我夫妻家庭共同着定的，把我所有的收入拿到手里之后，马上把十分之一左右你的自己，或者十分之十一，叫十分，叫不是十分之十一啊，十分之二，十分之一点五，还是十分之零点八、零点九都无所谓，但你要着定什么呢？你优先应该把十分之一给拿出来，这是神的，不是我的，我们家不能用的，就把它分别出来。好，然后呢，日常生活开支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毕竟你一家人，上帝很伟大，没有让你把大部分的钱都献给上帝。虽然神是优先，只不过他不是要大数字大头，神仍然是看过我们的需要，这个很恩典，很大的恩典啊，他没有让我们入不敷出啊。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三呢，就是对了，这边有个重要的词哈，这个很多弟兄姐妹不注意的哈，不轻易向人借贷，这是神的智慧。我们这里没有做一个律法的捆绑，但是这是在箴言里面，你就好好看一看。欠债是做债主的仆人。一个基础最好的操守是什么？中国你知道经济的崩溃，三角债啊，这种循环债啊，哎呀，北方人觉得不借钱做生意简直是不可思议。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说，哎呀，你丈夫大讲不可以借贷，不可以借贷给人，不要轻易向人借贷，因为你不做生意，你在教会讲到这是传道人，你从来不懂我们经济规律，会把我批得一无是处。当然我不是专业的理财专家，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说白了以前啊，应该是八年前，我看报纸我什么都哪版都看，一到经济版我就是跳过去，财经版我是从来不看的，从来不看的。那我也是感谢主啊，就是我记得就是那一年，因为什么中国什么人民币什么贬值，是不是就是导致利这个，所以呢后来呢，当然我这里没有抱怨我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呢说你发展银行货币是贬值的，所以倒不如买点基金，那我终于开始买点基金了，就一买就亏了很多年啊，到现在还亏。我就上帝原来对我管教好厉害，你传道人千万不要想赚钱啊，你想赚基金钱好像都赚不了。所以我那时候还懂看一点点经济的东西啊，但是我忍着圣经是这样的说的，不要轻易欠人借贷，也不要轻易借贷给人，你知道吗？欠债是债主的仆人。再说一个属灵的，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就是你不以上帝为给你的满足。对，我欠人借贷的时候，我做生意啊，我想做大投资啊，我照给人家回报啊，但是你要按照上帝给你多少，给你五千你赚五千，给你两千赚两千，你不要给你五千你就不够，我再找人别人再借五千拿一万来赚，小心避免这个。我认为基督徒一定要按照上帝给你多少你做多少，而且上帝往往给我很智慧，什么？你要小小的做是有智有道理的，小小的做，因为你一开始不懂，要小小的投资让你慢慢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做，如果真的做可以了，我再一笔进去，我再来进去一笔，连那个什么基金理财 他都教你这个方法，就是你不要一次把你所有的去扒，你不懂，你不太了解，扒进去了，说他说等回来再升，你先补，或者先你进去就跌，跌了以后呢，后来开始升的时候，你的补仓都没有了，那个炒股票都告诉你不要这样做，要补仓进去。所以这就是什么？不轻易向人借贷，也不要借贷给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智慧，你也要上帝给你的为满足，你知道吗？而且你借贷给别人又怎么让他不满足？当然你知道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资本时代啊，资本投资时代是什么呢？大家都明白叫钱生钱，这是每个人都想做的梦想的生意。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都辛苦啊，做餐馆都辛苦啊，谁都不想做服务行业啦。做工厂，现在中国为什么把世界加工厂转移到越南印度去？中国要什么成为不是中国什么生产，要中国制造，再不要中国制造，要中国创造，这谁都想呢？这好像是世界发展的规律，知道吗？但是我认为这是世界的潮流，不一定正确的。我也不说你不可以做资本投资，但是不是每个都可以做资本投资的，就这概念。钱生钱是谁都想，资本投资谁都是愿意的，但问题是什么呢？该做实业的还要做实业，该做服务行业还要做服务行业，不要眼高手低，尤其不要什么借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的生意。你小心，你小心，你不知道哪天会出现什么事情，知道吗？这个经济变化也很快的，大家特别是在中国六月份怎么到现在经历的股灾，对不对啊？谁都没想到的，吹得很厉害，颤得很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摔得很厉害，这个你无法预计的。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局势，你真的瞬息万变的。你不要对这个大安是不是到美国就安全了，也不是，金融这个危机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大家都一定要以神理，这个我常常要强调这一点。我无论怎么样，你什么原理，怎么变相的去一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你要守住。我不轻易向人借贷，我也不轻易借贷给别人。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以前我在广州住着，每次来洛西桥，每次过洛西桥这边有个那个按揭30年贷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幸福找到什么30年嘛，所以他们这个口号，我每次看到这口号我都觉得很讽刺。我每次把它看到都给银行做奴仆30年，因为欠债的是债主的什么奴仆啊，你没有办法的。哎呀，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很可怜，就是什么总是觉得一定要买一套房子我才可以结婚，我一定要买一套房子才能够有安稳的心。哎呀，我不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安全感在哪里啊，弟兄姐妹。天津爆炸案终于明白了，附近那些房子有没有用了？让你住你都不住了，对不对啊？你不敢住那里了，不容易啊，一生一世的积蓄还要啃老，帮助你来一点，捐你一点，支持你来买一套房子去供首期，还每个月供，就一次炸弹炸完之后，你发现呢，房子虽然没有完全破掉，但是呢你还敢不敢住呢？哎呀，中国人就是这么没办法，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轻易借贷。还有呢，你看，就对圣经里面，我已经，你看，这都是关于的经文，就是户户管辖穷人，欠债的债主的仆人，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做保。你看到没有？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不断的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要借贷给人，不要向人借贷，不要替人做保，不要当做什么，做那个担保人，这个是小心的。我承认我现在担保了，到现在我那钱还没有回来，那我交给主了，借给主了。但那个借担保我也是跟长老们交通，也得到他们的一些理解和支持，然后我说我不得不这样做。那当然借贷的就不要指望偿还，这圣经教导的很清楚，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下面一个什么呢？有计划的储蓄。哎，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什么呢？不要积攒财宝是对的，但是有计划的储蓄是可以的。那你这个还是矛盾的。那我计划储蓄多少才算有计划储蓄跟积攒财宝不是矛盾的呢？待会我会给你讲一讲啊，给大家一个平衡。好，有计划储蓄有什么好处呢？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邮，愚昧人随得来随腾下。就是越官族也不智慧，越官族不知我每个月收入就全花完，这是智慧的，不智慧的。那你又说不能积攒财宝在地上吗？圣经说的对，那咱们怎么平衡？我们来看看啊。好， 你看懒惰人啊，你就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现在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的时候聚敛粮食，看到没有啊？蚂蚁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工作，然后把冬天要来临之前把这些食物什么聚好，准备冬天来临。这个一定要有储蓄，有计划的储蓄是智慧的。好，那我等会我们要来看什么呢？什么叫有计划储蓄？等会呢，好，你看才子的夫人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看到没有？一个丈夫，一个才德的妇人，使自己的儿女们尽可能不要有衣食都有问题的这种状况，当然尽可能不要造成这种局面是对的，这是追父母、追丈夫、追妻子、妈妈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安排。好，下面我要开始那么讲呢。那有计划储蓄的好处，这个我这里怕有点没误解啊，说把计划储蓄变成什么，就是为明天忧虑了，不是的，也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好，有计划的储蓄是什么呢？也就上帝赐给寄居埃及地的约瑟的智慧。怎么约瑟的智慧呢？他说第一，你需要一笔费用供日常生活中临时的支出，这是储蓄的好处啊。当然你日常的生活已经拿出来了哈，不影响你日常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要有计划储蓄呢？因为你需要一笔费用供日常生活中临时的支出。会不会有你们家庭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有吗？雨萍有没有啊？你还没有啊？哦，你还不错啊，感觉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啊。那有时候你的有些意外的一些临时支出，所以你这个储蓄的。还有呢，紧急需要使用的，这个有没有人遇到的？也有吧。就是说你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之外，可能有时候比如说你突然生病了，甚至有时候突然你家里来客人了，真的你有时候额外增加一些费用，也增加一些费用。所以这个暑假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讲啊，我们去那个碧桂园请一些，因为暑假来临，我们就要跟一些弟兄姐妹去聊天喝茶啊。那我就叫给说，他说哎是付现金呢，开卡呢。我说那我们暑假就开一张卡嘛，把那个储蓄拿一部分出来，开一张喝早餐的卡，这优惠嘛。反正这个他要好像1000块钱是2000块钱这张卡就是每次扣卡也就给你打了8折，他就几折我忘记那个折头。我说我们就开这张卡，我们平时不要，在暑假我们还是应该可能有一点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紧急有需要，还有呢帮助有急，哎，这第三个更伟大，帮助有急需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可以帮到你身边有些人紧急需要，你就可以拿出你的那个储蓄部分，不是说你拿出所有的啊，就是拿出一部分来。还有呢，第四个这有点没回事，这个好像呢，当主的什么工作或者需要钱时，那你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你要不要能够随时不但能够不累着别人，还能够自己去帮助别人，这很有福气。你是个富有的人，富有不是说你有很多钱，不是拿出很多钱，而说呢你能够付出，能够施舍。好啊，这是大家我能够明白这个什么，就是储蓄的四个好处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有计划的储蓄呢？这个是很有好处的。好，那下面呢，那我要讲了，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去挖也有贼挖空来偷。来，我们再看到这个，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这些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是积攒财和钱财，工人给你们收个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在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请教养你们的心，看到没有？这就是神要责备那些积攒钱财的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好，这几年打击的厉害，前几年为什么老是什么叫农民工什么讨钱，对不对？对不对？工钱都不给，哇，好不容易干了一年回家过春节了，哇，没有钱不得了啊，甚至那些什么，甚至老板跑掉了，这个很麻烦，辛辛苦苦血汗钱却拿不到。那么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想办法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不要积攒钱财，永远是一个贫穷的人。无论你银行，我告诉你，无论你银行有多少钱，这人永远是贫穷的人，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 不懂得去施舍钱财，不能去周济贫穷，不懂得去什么广行善事，不能帮助患难中的孤寡妇的人，你永远是贫穷的。不在乎你的身家，不在乎你有多少的存款，不在乎你有多么的住多大的房子，你永远是贫穷人。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啊，具体的就我给大家一个表，一个财务的一个表啊。那么呢，我来给大家，那怎么平衡这个积蓄跟那个积攒财宝，能够让我的良心上能够很清楚，我真的有储蓄，但我不是贪财，我也不是积攒财宝呢？我给大家带着这个参考啊，一个良好的预算参考啊，一个良好的预算什么呢？就说，哎，你奉献是在这一块是优先的十分之一，我们还是成为你的参考，我这个不是定规，我不是说你必须的。好，十分之一是你的储蓄，当然有的地方里面可能比较高一点啊，我不是说你超过10%你一定就积攒财宝了，不是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数字的参考，绝对无意给大家一个捆绑，我不希望这个数字成为你的捆绑啊。也说好，有10%的奉献，有10%的储蓄。好，那么呢，有的人假如说现在特别我不能保证一些地方里面他有按揭啊，他有贷款买房子啊，那我鼓励地方里面呢，你有的地方问我说，哎，我当老师，我该不该买一个房子？我要按揭，我按揭呢，我的这个按揭的款的比例大概你不能超过多少数呢？这是一个参考，有智慧，就最好不要超过20%。也许你10000块钱的话呢，你按揭的房子的钱，这都可以容许你什么呢？约供2000块钱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呢，就会影响你家庭的什么？正常的生活的这个秩序了，给有压力了。哎，包括这种年为什么呢？哎，我以前我们在长老会有什么讨论说，哎，该不该买车？如果你跟基督徒，你家里该买车，你什么样的收入能买什么样的车？那也车的费用一次算完还好算一点，对不对？买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你每个人养车费用不占了你家收入的什么多少？你要有智慧啊！我告诉你啊，本来什么？本来一天。吃一顿肉的，结果因为买了车以后呢，就3天吃一顿肉了，而且吃肉还什么呢？还有蒜，孩子、啊、你只能吃3块啊，爸爸数着你的啊，那分配给你只能吃3块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你这个车就养得太痛苦了，不如走路，不如坐公交车1块钱好了，知道吗？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就说好了，你奉献有10%，你储蓄在10%左右，还有你有还债20%。然后呢，我们来看什么呢？日常生活开支占了什么？60%，这个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就是说，当然这个数字你可以左右摆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呢？你可以记住，的家庭的理财是良性的。哎，有的人为什么呢？说，哎，我没有这个欠债的问题，我更好，你更有福气。有的人说，我真的也没按揭，我也不欠任何人的债。那感谢主，目前为止在我的家庭里面，现在目前真的也是这样的，我不欠任何人的债，也没有人欠我的债。好像有的是就让担保那个1万2那个事情还是成为我的一个亏欠啊，是我的亏欠，但是那个就交给主了。但是好像我不欠人的债，基本上也没有人欠我的债。那么呢，那好了，那这个还债部分如果什么你没有的话怎么样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什么呢？那就可以什么呢？一方面你可以把20%分配一下，10%放到储蓄里面，你可以增加20%的储蓄，甚至最高30%的储蓄也没问题。但是我鼓励你这20%呢，最好什么呢？增加储蓄部分，你还有，我认为你跟着你就看什么呢？有的就你们讲了，那我那个有时候不是奉献给教会，我能不能施舍给些穷人呢？还有我帮助那些不信主的亲戚呢？哎，我认为什么？你可以从20%的债里面啊，还债里面拿出一部分做慈善，懂了吗？或者做些施舍的工作。这个跟奉献是有点不同的哈，奉献是奉献，是给神的，施舍啊，还有一些慈善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拿出来就是帮你，哪怕不信主的孤儿寡妇啊，还有你不信主的亲戚朋友啊，偶尔的对，就你可以额外的那个支持别人，知道吧？所以呢，或者你可以支持一个宣教机构啊。哎，上个礼拜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是别的教会的啊，别的教会的姊妹说，哎，张老师啊，说最近我跟我丈夫有一个负担，就是有一点奉献什么，有额外的一笔钱呢，不是十一奉献。我们有一笔额外的赚了一笔钱呢，这个钱的十分之一呢，我们想什么奉献给，请张老师给我们个方向。我说这样嘛，我说 好像我们教会也这些背景光好像也不是很需要。后来他自己跟我说，哎，这样的，张老师，上次你跟我讲过一次，好像呢你们成立一个圣经退休中心，我说这个是有，好了，我明白了，那我就分享给这边嘛。所以我就后来就他就从银行转账到我们教会，我就跟丽蓉姊妹讲啊，这个钱呢他是转给什么那个圣经退休中心的，他就是额外的家庭的一个施舍，这个感谢主啊。所以呢那这些那个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家庭理财因为不复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个方面，不是绝对的，我不喜欢这是应用部分，所以我不是让你来守这个规条，不是说呀张福大牧师讲了那个百真人十分，你超过10%的储蓄就是积攒太保了，不要这些判断，我不要捆绑你的良心。但是呢也就一个智慧的家庭理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使得你能够平衡你的良心，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信心，那么更正确的明白。好，说当然没有债务就更好，这还债部分可拨到储蓄和什么奉献里啊、施舍那里啊都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呢差不多把这个什么基督徒的什么财基本上就讲完了。所以这个财务图呢，请你大家注意啊，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可以去参考，成为你自己也能够指导别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也好，甚至不信主的家庭，你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很好的理财啊。当然呢，有的人呢，如果你把这20%呢，你说放在那什么，放在那个，哎，有人说我做一点小投资那种啊，理财投资，我也不敢说你绝对不可以，只不过呢，你要根据你每个人的情况，你的风险有多大，你都要好好的去判断。也无论如何你放进这2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亏了不要影响你的家庭生活，懂了吗？亏了也不要给你带来更多的内心的痛苦和焦虑，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风险预算。我不是说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做家庭理财啊，特别是做一些银行那些什么产品啊，或者甚至基金的投资，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想说你们绝对可以绝对不可以，也不能因为我做了一点点我就说可以为自己辩护，都不需要。但是我真的大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呢做一个20%这个部分的一个激动的一个去思考。好，然后呢我们最后来一起读这个经文，我们祷告结束。真理里边的自由，我再次告诉大家，真理释放我们，不叫我们的什么自由。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理财观上面，我们无论如何从上帝的定规的禁止到我们今天能够做的这些事情的自由，我们都希望上帝是释放我们的，是在恩典里的，不是成为捆绑，不是成为一个判断别人甚至判断自己的一个方法，是在基督里面得到。我们请起立，我们请大家起立，一起来读完这个经文，我们就祷告。我要为我们在座的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为你们个人的理财、你们家庭的理财、教会的理财、学校的理财、你的单位管理单位的理财，像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在银行工作，你银行的理财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啊，得到上帝的祝福，大大的承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对姓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是真理里面的自由，上帝也绝对给我们自由。相反，真理之外就是犯罪，就是堕落，就是亏欠神的荣耀，就要悔改。也就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绝对不能吃，一定要记得，那不是自由，不是你选择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能力，但是那是悖逆的选择，那绝对不是上帝喜悦的，是禁止你不做的。但是园中所有身上吃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的自由，那是自由意志。好好的使用你的自由意志，去享受伊甸园里面所有除了分别善恶树果以外的果子，你尽可以去享用，千万不要去享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禁止的果子，你不要吃。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们，主啊，甚至慕道的朋友们，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你的恩典实在是大过我们想象的，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主，我们闭上眼睛也好，我们打开耳朵也好，我们看你的话语，我们的祷告里面想象你的恩典都远远大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恩典。 主啊，我们却亏欠你的荣耀，我们却是完全黑暗的，甚至我们黑暗到一个程度也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象到我们的败坏，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多么的堕落，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堕落，我们的败坏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堕落，还要败坏。这就是我们人在你面前的卑微，我们人在你面前的可怜，我们在人你面前的赤身露体。主啊，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再次关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主你的恩典，你给我们丰富的供应，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不以神给我们那为满足，我们总是要用自己的所谓的小聪明要去赚不应该赚的钱，去做不应该做的事，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主你每一次都爱我们，主啊，你说你所爱的你不要管教，因为你儿女都是你眼中的同人，主啊，你说没有你的容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何况你所赐给我们每一分钱也是你所看为宝贵的，所以你要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殷勤的工作去赚取钱财，我们能够合理的花费我们的钱来享受上帝的恩典，日光之下我们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然后甚至我们能够合理的去赚钱，我们也能够合理的开销，甚至我们有计划的储蓄，让我们能够供应我们日常的生活开支，也让我们能够甚至有一些合理的投资，能够不断的来荣耀你的名，也能够供应本家庭的需要，甚至能供应别人家庭的需要，甚至能够更加能够看到神家里的需要，所以你就能够这透过弟兄姐妹在钱财方面来侍奉你，来荣耀你，来学习敬畏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让我们知道神的道理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而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可以实在运用的这些真道，知道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懂得在真理的自由，懂得在日常生活开支怎么来施一奉献，怎么在这个有计划的储蓄以及处理欠债的问题，甚至有施舍的问题，慈善的施工问题，都能够得到主大大的祝福。我真的盼望我们在这每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成为富足的人，不但在属灵上，在钱财方面都能够得到神丰富的供应。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成功神学，我们不是在这里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一个大富户大富户，而是都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很好的今天回去，无论我们的理财已经合乎神心意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如果我们理财方面真的需要调整的，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回家，夫妻也好，儿女们一起也好，来规划我们的家庭理财，让我们更加有合乎上帝心意的，更加能够做到神祝福的家庭理财观，一些包括我们钱财的分配的这个比率，那个都能够放在上帝的手里，就明白我们基督每一分钱都不能够滥用，都不能够自私的认为属于自己，把它隐藏起来，都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来使用我们，让上帝来规划我们的家庭理财，让上帝来使用我们家庭的每一分钱，甚至放在银行的存款都是交在上帝手里，连我们的投资也放在上帝的手里，然后我们就开始被你所释放，我们可以享受你平安的同在，享受你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就成为一个心被恩感歌颂神的人。谢谢你再一次的悦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靠，赦免我们在财务方面所有的罪恶，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在这方面所有的疾病，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得着主的怜悯看顾，从而能够让我们的财务不但不成为一个亏欠神的地方，还能够成为荣耀神，也能够赐福给周围弟兄姐妹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